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你在短短3个月内疯狂交付了价值1008亿美元的顶级科技产品，你以为终于能喘个口气了，结果呢，你的客户不仅没有走，反而排起长队，又往你手里硬塞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支票。
对，还强烈要求锁定你甚至连影子都还没造出来的下一代产品。
没错，这就是博通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真实处境。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带你们穿透一家隐形巨头庞大数字背后的逻辑。在这个 AI 的淘金热时代啊，每个人都在疯狂挖掘大模型，而博通其实是那个不仅卖高科技铁镐，甚至连矿井的通信系统都一起承包了的幕后大佬。
确实是这样，也是目前科技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现象之一。你想啊，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革命时，所有人都在盯着前沿的 AI 模型，或者是台前的显卡制造商，但其实底层的这个数据流转、算力基建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博通这家公司掌控的。
对，所以为了弄清楚支撑这场 AI 狂热的真实物理基建进度，我们今天仔细梳理了博通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还有一份极其硬核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
嗯，就是 CEO Hock Tan 和前任 CFO Kirsten Spears 跟华尔街分析师们的那个直接交锋。
没错，我们的任务啊，就是穿透这些枯燥的财务数据，看看动辄上百亿美元的交易究竟是怎么运作的。不管你是在听节目的普通消费者，还是企业高管，你每天用的 AI 工具底层其实都依赖于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所以首先我们必须直面刚才提到的那个惊人的订单积压问题。
这个数据确实很夸张。从第二季度的财报来看，博通的总营收创下了2222亿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48%。而在半导体部门高达1500亿元的营收里，最核心的引擎就是 AI 半导体，
这个直接冲到了1008亿美元，对吧？
对，同比暴增了143%。
哇，这就是让我特别困惑的地方。你看啊，财报里白纸黑字写着交付了1008亿，手里却压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新订单。等一下，交付1000多亿，积压3000多亿，普通人听到这个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家公司的供应链崩溃了。
哈哈，对。肯定会觉得要么是代工厂产能跟不上，要么是买不到那个高带完内存，也就是 HBM。
是啊，这难道不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交货危机吗？他们是不是接了自己根本吃不下的工作量？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传统制造业逻辑的担忧。但是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 Hock Tan 给出了一个完全颠覆常理的解释。这300亿元的积压其实并不是因为博通造不出这些硅片，真正的瓶颈啊，根本不在硅片端。
那在哪儿？
在物理世界的现实里，客户遇到了所谓的电力外壳，也就是 power shell 的问题。
电力外壳，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这样想，当你订购了价值几十亿元、成千上万颗的 AI 芯片时，你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把它们插到现有的机房里吧，你需要为他们建造全新的超级数据中心，
也就是要从头开始搞基建。
没错，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提前去跟当地的电网公司谈判，铺设专用的高压电缆，你还得建造庞大的液冷系统，去压制这些芯片产生的恐怖热量。Hock Tan 就指出，客户解决电力接入和基础建设这种物理周期，动辄就需要2到3年。
原来如此，所以客户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我3年后才能把这个吃掉几百兆瓦电力的机房盖好，我现在把订单锁定，你必须按照我的进度在未来某个节点准时交货。
对对对，就是需要极长的提前期。正是这种长达数年的前置物理规划，使得博通目前的订单能见度史无前例的直接看到了2028年。
哇，直接看到2028年。
是的，这种清晰的长期需求也支撑了他们极其大劲的业绩指引。他们预计2026财年全年的 AI 半导体营收将达到560亿元。
这个基数相比2025年可是巨幅增长啊。
没错，同比180%，而且到了2027年，预计将轻松突破1000亿元大关。
仅仅是 AI 半导体这一块就冲上1000亿元，这体量实在太吓人了。但是既然需求这么确定，客户连3-4年后的钱都提前拍在桌子上了。我在看那个 CFO Kirsten Spears 的财务报告时，反而发现了一个很违背直觉的隐患。
你是指毛利率对吧？
对呀，AI 芯片卖得这么火， 博通第二季度的总和毛利率实际上却下降了，从高点下降了230个基点，跌到了 77.1%， 而且他们预计第三季度还会继续跌到 74%。 我就纳闷了，卖的越多，毛利率怎么反而越低？
对于华尔街来说，毛利率下降通常是个危险信号，但 Kirsten Spears 在会上极其明确地提醒大家，这绝对不是半导体业务出了问题，而纯粹是产品线之间的组合效应。
组合效应，让我想想，我来打个比方，你看对不对？这就好比一家高级餐厅利润极高的鱼子酱，也就是博通那个毛利率高达93%的基础设施软件业务，比如 VMware， 卖了依然很好，但增速大概只有9%。
相对平稳。
对，但突然之间，大家都在疯狂点利润率稍低，大概70%左右，但价格极其昂贵的战斧牛排，也就是 AI 芯片。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虽然整体的利润百分比被牛排拉低了，但因为牛排卖的实在太多，以至于收银机里的现金反而堆成了山，对吧？
完全正确。顺着你这个餐厅的逻辑往下看，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厨房成本，也就是博通的运营支出。如果你只盯着毛利率，就会错过博通最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强大的运营杠杆。
运营杠杆？
对，尽管毛利率下降了，但他们的营业利润率反而上升了200个基点，达到了创季度的67.3%。
哇，这是怎么做到的？卖这么多新产品，不需要增加研发和运营成本吗？
这就是杠杆的魔力啊。博通在疯狂飙升收入的同时，他们的研发等运营支出被极其严格的控制在16亿美元左右，几乎没有随之膨胀。这意味着多卖出去的每一份战斧牛排不需要再去支付额外的厨房研发费，而是直接转化为了真金白银的净利润。
难怪本季度产生了高达103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占了人收的46%啊。在硬件制造领域，这个转化率简直让人后背发凉。不过这么恐怖的现金收割机，让我不得不去审视桌子对面的买单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话语体系转变。
哦，什么转变？
巨头们已经不再讨论买了多少片晶圆了，他们现在谈论芯片的计量单位，居然是吉瓦，也就是 gigawatts， 这太疯狂了。
一吉瓦等于10亿瓦。当我们看资料里的大客户部署计划时，数字非常震撼。Google 签署了庞大的长期协议，而 Meta 呢，预计到2028年底要部署3吉瓦。
三吉瓦的电力，这就相当于好几座大型核电站的总输出全部用来跑数据了。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
不仅是 Meta， Anthropic 在2026年将使用超过1吉瓦的博通算力，而且已经签约从2027年起再获得5吉瓦。OpenAI 更夸张。作为2029年签10吉瓦庞大协议的一部分，仅仅2027年就会部署1.3吉瓦。
等一下，这正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Meta 和 Google 有千亿元级别的现金流去造这种核电站级别的机房，这没问题。但 Anthropic 和 OpenAI 本质上依然是初创公司啊，买断哪怕1吉瓦的定制算力集群，也需要上百亿美元的现金。他们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去买博通的硬件？这资产负债表上根本算不过来吗？
这就切中了当前 AI 产业最核心的命脉。算力的物理瓶颈最终都会变成金融瓶颈，而博通给出的解决方案真的是大师级的。 Hawk10 重点介绍了他们正在打造的 AI XPU 平台。
这个平台不仅是个技术架构吧？
对，它本质上是一场极其精密的金融工程。博通的策略是将自己领先的技术与 Apollo、 黑石这些拥有全球最深口袋的顶尖投资机构绑定在一起，
也就是引入金融巨头。
没错，首期注资350亿美元，由这些金融巨头出资购买硬件并进行物理部署，等这超过20吉瓦的算力建好之后，再以金辅输出租赁的形式提供给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样的前沿实验室。
我的天，顺理成章，这就全盘活了。金融机构获得了他们最喜欢的长期稳定收益资产，博通不仅卖出了海量芯片，还瞬间拿回了全额现金。而 AI 实验室呢，绕过了前期巨大的资本支出，直接以极低的成本取得了庞大算力。
没错，这就是技术与顶级资本的深度捆绑，
各取所需。
这招真的太绝了。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到这些几几瓦的算力集群内部，这里面除了负责运算的 XPU 大脑，我注意到网络连接业务居然占到了博通二十季度 AI 总营收的近 40%。
对，虽然 Hocktown 也坦言长期来看可能会回落到 30% 左右的常态，但这依然是个庞大的隐形帝国。 AI 不仅需要算力这个大脑，更需要网络这个神经系统。
是的，但我看资料里那些专有名词，什么已经出货一年的170别亿太网交换机 Tomahawk 6 啊，即将流片的200 TB 交换机啊，还有什么 Jericho 架构以及 CPO 共封装光学技术，你能用直白点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把芯片连起来这笔生意能占到总收入的30%？
没问题，你想象一下，如果 XPU 算力芯片是一列满载着数据的高速动车，当你只有10列动车时，调度起来非常简单。但现在像 Meta 和 OpenAI 建造的这些一级瓦的超级群集，里面跑着10万列甚至100万列动车。
哇，那不撞车才怪了。
对啊，任何一列车的数据拦池都会导致整个大模型训练的停止。博通提供的网络交换机就是那个能让10万列动车同时全速穿梭，互相交换海量数据，且绝对不发生碰撞的超级铁路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多昂贵的芯片也只是一堆发热的废铁。
那个 CPO 共封装光学呢？它在这个枢纽里起什么作用？
在传统的伺服器里，电信号在主板上通过铜线传输，不仅速度有瓶颈，长距离传输还会产生极大的电阻和热量，非常耗电。CPU 技术，就是直接在距离芯片仅仅几毫米的地方，将电信号瞬间转化为激光束。
也就是说，用光子代替电子在数据中心里传输。
没错，这极大降低了信号衰减，直接为整个超级群集节省出巨大的能源。
这确实是杀手锏，但我有一个疑问呢，现在的行业趋势似乎客户更想要开箱即用的整体解决方案，就是直接把装满芯片和水冷系统的机架打包卖给客户。但 Hocktown 强调博通绝对不碰机架业务，只做芯片，他们难道不怕错失更大的蛋糕吗？
这恰恰体现了博通高明的地方。如果博通跨出这一步去做机架，他们就会立刻与戴尔、惠普，甚至像 Google 这样自己设计数据中心的客户变成直接竞争对手
啊，抢了客户的饭碗。
对，通过严守只卖芯片的底线，博通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维持了绝对的中立性。这意味着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想把成千上万个加速器连接在一起，你就不可避免的要用到博通的网络组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客户转向大规模集群时，博通在网络芯片上也能大赚一笔。
软件层面是不是也是这个逻辑？他们发布的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9.1 支持 AMD、Intel、NVIDIA 的异构计算。
对，帮助企业在私有云中运行 AI， 同样是在巩固这种底层的中立地位。
懂了。其实当我们聊了这么多100亿美元的订单、几瓦极地算力建设之后，我想把视角拉回到我们普通听众身上。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者企业员工，这种近乎疯狂的基建狂潮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点非常好。在问答环节里，也有分析师问到了企业级 AI 的爆发会不会改变博通的客户结构，因为目前高度集中在5-6个大客户手里嘛。华克滩解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代币消费模式，也就是 token 模式。
token 消费模式，
对，现在的状态是广大的企业和个人用户，比如你和我，并不是自己去买昂贵的芯片搭建大模型，我们是通过云端 API 向少数几家前沿大模型开发商购买 token。
哦，我恍然大悟，这其实就像是城市的中央电网系统，我们普通企业和消费者不需要自己在后院建发电厂，我们只需要插电，也就是买 API token 就行了。
没错，
而博通就是那个专门为这几座垄断全球的超级发电厂制造核心涡轮机的公司。由于我们对电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导致这些发电厂必须不断找博通下订单扩建。
完全正确， 正是端端用户对代码生成、垂直应用等海量 token 贪得无厌的消耗，反向传导给了几家头部 AI 实验室，最终构成了博通长达数年的可见订单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客户集中度高，但需求却异常坚实的原因。
太透彻了。今天顺着这份财报，我们了解了从300亿美元的订单到几瓦级别算力部署的细节。博通的这份成绩单不仅仅属于一家公司，它更是整个 AI 时代 infrastructure 建设节奏的晴雨表。
是的，这背后运转着惊人的硬件与资本帝国。
那么在节目最后，我想给你们，也就是正在听这次深度解析的听众朋友们，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开放性问题。既然全球千千万万企业和消费者的 AI 命脉，也就是 API 与 token, 最终都向上追溯，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几家前沿实验室手中。
嗯，确实非常集中。
而这些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又重度依赖于博通这样的少数底层硬件供应商。那么在这个如此高度集中、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中，如果其中某个环节，不管是电力、资本还是某款芯片，出现了任何意想不到的冲击，我们未来的数字经济会显得多么脆弱。大家不妨在下次调用 AI 助手时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